Amen.
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感谢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是炼净的，你的话语是活泼的，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每次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本相，也知道你的话语，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救赎。主啊，免得我们常常因信了你，我们常常质疑。主啊，求你也格外的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两天过程中，求你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关照我们，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使你的百姓在你的爱里面，主啊得以遨游。主啊，圣愿主你既然早晨带怜悯了我们，恩待了我们，我们就求主下午继续的带领和引导，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你的恩惠。谢谢你听我们如此的祷告，求谢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好，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我们上午要思想的内容啊。大家也可以把圣经啊翻开啊翻开啊放在这个第五章啊放在第五章。我们早晨呢已经和大家看了这个两族啊，从两个人啊以及他们两个人所延伸的后代。这后代特别我们在讲的后代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了在这边呢他们属于魔鬼的魔鬼呢的数字是666都是我六个我当然呢他们会套用上帝的话因为神曾经在护理这个该隐的时候，凡杀该隐的必遭报怎么样7倍。可是呢在这个拉麦的狂人的口中说，若杀拉麦遭报7倍，遭杀我呢77倍，就翻倍了。这个仇恨啊杀人啊就更加的来去增加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阵营以撒旦以撒旦魔鬼作为一个 元首这个阵营他除了说谎杀人是不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阵营是以什么 为元首弟兄姐妹是不是这群是求告耶和华的人吗耶和华就是我们在旧新约当中的基督因为是立约的名字是基督所以这一群呢是以基督为元帅一群人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是不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我们软弱的人求告的根基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每次都要说奉主耶稣的什么名是主耶稣的功劳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弟兄姐妹，每次我们的祷告能得到成就，都是因着谁的缘故基督。千万不要以为我会讲，我会说，我会行，这都不是。我们会抢夺神的荣耀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谁归给神。我们能做，我们能说，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内心的什么结果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是77倍的仇恨。主耶稣曾经对这群跟随的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想到什么彼得曾经是不是问吧，一个人得罪了我饶恕他几次是吧，3次可以了吗，7次可以了吗，不要多少对，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圣经其实就是我们的影子他们旧约的人怎么跟随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永不改变吧，现在今在以后怎么样他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其实我们都是一群信靠主的人，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也是我们经历的他们所得胜的，他们的品行都应该是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表达出来因为表达出来的不是我们厉害，乃是谁在我们里面呢？基督保罗为什么这么说，不再是我
来是基督什么在我里面活着，是吧？如果是我的话，你对我出音，我就对你怎么样是我，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是你要以我的脾气的话，我们常常是不是讲这话啊？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要记住了，我已经不再是我了，来是什么？基督在我怎么样里面活的。凡是弟兄姊妹，你记住，凡是我们能活出好的善行出来，一定都是基督做的，都是恩典在你做成的。你为什么这么对人好？主的恩典给我大，是不是啊？恩典能催促我们，爱能激励我们，啊，所以是非常重要啊。
所以是其实是个什么？
饶恕。
饶恕呢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啊，主耶稣在主道文当中有没有讲过这个话？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么样免了人的债？你看那就经文马太福音讲的后面，你们若不饶恕人，我就怎么样不饶恕你。其实饶恕它本身不是你学来的，是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是吧？这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不然呢，照我们人的饶恕啊，只有一次两次，第三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个人不要得寸进尺，是不是啊？啊，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族类是以撒旦为元首啊，他除了说谎、杀人、欺骗啊，为这一块。啊，仇恨啊，而这一块呢，基督为元首啊。我们看起来很软弱，以诺斯的名字就是软弱，但是这群人是刚强的人，在仇敌的面前还能饶恕这些仇敌，谁厉害啊？我们比仇敌厉害啊！啊，仇敌用拳头打我们，我们却在主面主啊赦免他们，饶恕他们，谁厉害啊？谁厉害？是我们因着基督厉害。不是我们厉害，是因着我们因着基督厉害，是吧？厉害的不是我，厉害的是谁啊？基督。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仇敌说：“父啊，赦免他们。”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大家注意，接下来第五章是哪一个主啊？讲哪一个主啊？再来看第五章。啊，你们看，我为什么叫你把圣经翻到这里呢？这你看在第五章的时候是不是延续这个来讲啊？大家看到没有？不知道这里来讲了吧，这里就不讲了吧，是吧？讲这里了吧。来来看经文，来我们看第五章啊，第五章你从第一集到了第五集，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来一起读这五节经文。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上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啊。你就发现弟兄姊妹在讲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意思是不是从圣经的原来的又是个新的一个段落了吧啊。我们记得我在上一次给你们讲剩余的时候，就是创世纪啊，总共讲了多少个后代记在下面，我记得给你们讲过，还记得吗？啊，就这个后代记在下面啊多少？有没有忘记啊？我在你们新安也讲过啊，十代是吧？啊，这里又不重复了，不占用我们更多的时间啊。所以是创世以十代这个家谱来组织这起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发现讲到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谁的后代了？是不是讲亚当的后代？是不是？而亚当的后代又侧重于在亚当后代有没有讲到该隐呢？如果从肉体上来说，该隐是不是亚当的后代？哎，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该隐在不在内啊？不在内吧。这就讲到谁啊？哎，赛特，你发现
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赛特继续第五章，是不是继续赛特这一条线，这个支系来讲啊，是不是来讲啊？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照着肉体来说，这个该隐是亚当的后代，但是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人类的历史，弟兄姊妹，谁最看重什么？是看重该隐这一代的人的发展呢、啊、还是看重赛特这一组？赛特是不是代表教会啊？教会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整个历史当中，外邦人其实是沾我们的光，当然我们是基督的，沾基督的光，明白吗？整个人类历史是谁的历史啊？
基督，
其实就是基督的历史，在英文当中叫 his 是吧 story 是吧，是不是这样写的？就他的历史，这个他指谁啊？就是基督。那么教会呢，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知道，圣经记载我们人类虽然历史，你看到这个外面呢造了高楼啊，飞机大炮怎样怎样的，上帝都不看不到，不看好，但上帝还会使用，明白吗？上帝借着恶人来为我们服务。我觉得谭牧师曾经有讲过，他说啊，飞机造给谁用的？给传道人用的。为什么？只有传道人用的时候到处传福音啊，那些坐飞机的人都是给那些坐商人用的吧，到底去欺骗诈骗是吧，当然也有一些做的合法的一些生意，但总而言之不是为了神国，而是为地上的国怎么样建造啊。所以这是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上帝的眼中更重的看到人类历史是教会的历史。教会哪一天被提上天了，地上就没了，知道吗？上帝，我们今天传福音是把神的国最后一个人要找到，传福音是找人哎，大家知道吗？我们就找一，这时住了一群人，我跟你讲，跟他讲，这么多人一个都不信哦，知道上帝这些人不是神在永恒中拣选的人，找了一个人，哇，这是神的，是神要把最后这个人找到，那么这个世界怎么样就要结束了，要谁来去找？我们去找，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渴望不盼主快来啊？啊，盼望吧。那要行动，有什么行动？啊，如果弟兄姊妹你只盼望主来不传福音，你讲空话。我每次给你们学习，我也就讲刺激你们的话。你不传福音，你盼望主来不是空话吗？因为我们主的计划当中，教会在地上存在。所以他的儿女都召回来了之后他就来了，因为耶稣打了比方嘛，一百只羊多了一只都不可以的，要召回来。神在永恒觉得决定的数字是不是确定了，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一个都不会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渴望主再来，你说哦呦，这样灾难太多了，苦难多了，传福音啊！现在教会传福音是比较怎么样弱的，甚至都没有的。然后我们再讲，我盼望主你快来，我们都在说谎，是不是都在说谎？有的你知道你说谎，你还不知道，你犯罪还不知道。昨天讲吗？我们的隐恶也摆在什么面光之中啊？有了很多隐恶你不知道，你不讲你不晓得啊！你盼望主来不传福音，其实这是一种说谎啊！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是基督的历史，是他教会，是他身体的历史。而这个教会在人历史要干什么呢？是要干什么？赐福。神要就是教会干什么？赐福。你怎么知道？你看经文啊，大家看圣经，看圣经。你看在第五章这个一到三节的经文，弟兄姊妹，这一到三节经文非常重要。这就把上帝他最初的心意在这里要借着教会来传承。你看啊，电视里看圣经，我给你们稍微讲一下这一到三节，这三节我觉得特别的宝贵， 有必要的让弟兄姊妹知道。你看亚当的后代记在怎么样下边，我们首先这里的亚当他有什么一个 他身上其实有什么一个状态了，他我们就和亚当一样了，我们有堕落的这个基因了吧，也有什么拯救的什么呀啊因素了。你注意，你看一些经文啊，你看第三节，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什么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怎么样相似，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呀赛德。就弟兄姊妹，你注意，你就发现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亚当是不是有没有信主啊？亚当有没有堕落？是有没有犯罪啊？他也拯救了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像亚当一样，知道吗？我们既里面有残余的败坏，是不是弟兄姐妹？有罪性吧？我们里面还有罪性吧？啊，罪性。但是我们里面也有什么？神的性情，神的性情也有这个。因为神的，你看这里讲到亚当生赛特，赛特像什么？有亚当的形象和什么呀样式。而起初的时候，你看第一节，当神怎么样造人的日子，那么这句话表明什么？就是表明我们人怎么样，有没有主人啊？就是表明我们这个人不是自己生自己就从，也许讲的不适宜很美的话吧，人家说你从身上扎出来的，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人是有源头的，我们从怎么来的？神那里，神，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让我们存在。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你看，照着自己的什么样样式，我们是有神的样式的。然后还怎么说？并且什么呀？造男怎么样？就表明人有什么？有什么区别？有男人和女人的怎么样？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怎么样？人搞的什么？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是不是？并且还变性，是吧？我们听到很多的隐性啊，个什么变性吧，把自己是女的变成男的，男的变成女的，是不是？这是不是在违背上帝的性别差异啊？差异，对不对？同性恋等等等等。但上帝这是告诉我们，这是正，我们在五章啊，五章一到三节，这是正面的，大家注意啊，就这个源头啊，这个支系是正面的往后面传，明白吗？并且这个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你看第二节，在他们被造的日，神怎么样赐福怎么样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啊，就人是一个共，教会是一个什么共同体，看到我们众人要如同一人。今天教会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大家如同一人，与都在基督里同归怎么样于一。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要做什么工作，在地上做什么工作，要接触着神要赐福给我们，同时我们要把福分怎么样传承给他所拣选的人啊，非常重要。也就是你们在看第五章的时候，会看到上帝他的计划当中是不是要接着教会往下的传啊。我们刚才在赛特的时候生了以罗士，他们就求告怎么样耶和华的名。所以第五章主要是讲教会的历史，基督的历史啊。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我们是教会啊，是不是？我们要从这里是不是看到追到这里啊，追到这里啊，追到这里。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读，我们弟兄姊妹读家谱是不是很头疼啊？啊，谁生了多少年，生了养女，然后又死了，是这样的，是在表明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圣经用家谱记载，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其实我们讲到家谱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讲到，也是一个约的传承，啊，约的传承。因为我们讲圣约嘛，肯定要讲约的，啊，我们在讲创世纪的前面的时候，弟兄姊妹还知道吗？我们前面是不是讲了行为之约啊？行为之约，创世纪的第二章16到怎么样？17节吧。人类是不是违背了这个约？
那么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恩典之约 啊大家注意，你要记住啊，恩约的原始，我们有的叫原始恩约，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你说牧师啊，我读三章十五节约这个字没读出来啊？当然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它就是恩典之约。我这样写吧，恩典之约的核心，知道吗？浓缩的啊，就好像那个果子的那个核一样浓缩，然后核种到地里会干什么？开花啊，会怎么样？发芽、开花怎么样？
结果。
啊，我以后会讲这块的时候，讲了亚伯拉罕之约会给你们讲啊。我在新安跟弟兄姊妹讲过，怎样在土壤开花结果这一块，所以这是一个恩典之约的核，我们叫核嘛，我用核来表达。核心，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称为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叫约恩典之约的核心呢？因为这里出现几个词，大家注意，一个是我要，看到没有？我要叫你和女人怎么样彼此为仇。这个我要是表明什么？神的什么主动。人类在堕落当中，人自己能不能自救？能不能？不能。谁来做？人已经跟魔鬼就蒙了，成为好朋友了，对不对？神怎么把这个局面给打破？你不能跟他，你跟着他一同要干什么？流亡灭亡里去吧。我现在要干嘛？把你的情感来调转啊！你干跟谁好？跟上帝。所以当这个我要是神主动的施恩，这是不是恩典呢？当然我们没有做什么，是他做。恩典是什么？不是我做了什么，当我做了什么向神要，这叫不叫恩典啊？保罗说做工的都工匠应当，没有什么恩典。但是我们在创世三章十五节提到我要，这就是神主动的怎么样施恩。好，我们在前面早晨也讲到了，天起了凉风，其实圣灵来干什么？来寻找我们，知道吗？这里我就不多讲啊，这是我要，所以这是恩典之约的恩典凸显出来了。第二个还是什么呢？你的后裔和女人的怎么样后裔？那弟兄姐妹，这个女的后裔反映什么呢？啊，这是关系。就是你和啊，女人和女人的怎么样？女人与女人的后裔是不是关系啊？是不是关系？我们到约这个词，弟兄姊妹注意，它是一个什么表达？它就是一个关系的什么表达？大家你明白吗？什么叫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约是关系的表达。我们为什么讲结婚？啊，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是吧？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啊，婚礼是约的一个什么外在的一个什么一个见证，明白吗？我们在叫举行洗礼，所以表明什么？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在众人面前拿洗礼，这个洗礼是约的记号啊，约的记号。所以约就是一种什么关系？你放在这里，女人和什么呀？女的怎么样后裔？它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约，你看有恩是吗？有约。而女人的后裔呢，从另一个角度呢，它又是一个代表。你看这个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字里行间我们已经看到原始的恩约在这里的几个核心的要素是不是都具备了？是不是都具备？这样子没啊，核心的要素都具备了。第一个你看，这是第一我要，第二个什么后裔是关系吧，第三个是什么代表，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是干什么？是你要，是吧？你要听话，你要吃，对不对？干什么？不然要会怎么样？会死啊。然后还有生命怎么样？
生命树嘛，得永生嘛，这个关系啊。然后谁做代表？
亚当。
亚当做代表。你发现这是行为之约，这是恩典之约，是大家注意，你有个对比了啊、哦，有个对比，有个对比，啊，是 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创世第三章的时候，十五节已经看到了原始的恩约，也有最初的应许，也是叫原始福音，原始福音。而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弟兄姐妹，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个约的传承呢？就整个教整个历史当中是看到神的这群与神，就是与神有约的这群人吧。大家看第五章，是不是第五章把第四章这边撇开了吧？就这群人是与神怎么样有约的，因为他们相信女人的后裔，相信什么呀？那位要来的基督。所以是这群人啊，所以我刚才也讲了，教会是整个历史的命脉。马丁路德啊，就讲了一句话：看这个社会黑暗不黑暗，看哪里呢？看教会。如果教会都黑暗了，那整个世界怎么样？耶稣也是不是也讲了一句话：你们是光啊！你们如果黑暗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怎么样？何等的大！等会我们看挪亚的时候。都会看后面这一步，人教会开始黑暗了，三年之后就开始怎么样，来毁灭。这是我们看到一半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类历史是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恩典之约的传承，知道吗？万国万民都要过去，唯独教会怎么样，会不会过去啊？你看这个历史啊，改朝换代，换来换去，谁不换？基督不换，教会不换。虽然教会经过风雨雨，屹立不倒，这样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在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当然你们看到，你们读这些家谱，它主要是看到了，就是用一种叫做时光啊，叫你们看到孩子们叫时光隧道，隧道怎么写呢？时光隧道，
耳道旁
是吧？啊，耳道旁啊，时光隧道，上帝让我们快速的怎么样到基督那里啊？明白吗？你弟兄姊妹，你要走路走得太慢，你心里要着急啊！你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家谱的时候，上帝太知道我们的心意，他是让我们赶快进到那个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的基督吧。啊，是给我们快一点。亚当九百多岁，九百多年过了，哇，是吧？到了塞特又九百多年过了。如果你慢慢等，你要等哪一天？是吧？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代人有福啊！我们，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记载这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创世第五章，弟兄姊妹，你看一下，也你听我讲，你没看不行。我昨天晚上在我们教会的群里发了啊。就是特别你们要读创世纪的是吧，啊，读了是吧，第五章你看读这些家谱当中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啊？反复强调什么啊？啊，你发现活了多少岁，然后怎么样生儿养女，还有呢死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啊？活了930岁，是吧？生儿养女，是吧？死了，是吧？然后又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年？死了，是这样的。哎，弟兄姊妹这样表达有没有含义啊？你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一对比啊，你知道意思就出来了。你弟兄姊妹发现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该隐这一代的时候，你知道吗？该隐这一代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记载？有没有记载？为什么他记载他不记载？哦，他不记载他记载，为什么？你知道原因在何在吗？就是他们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的日子不值得神怎么样 纪念。你明白吗？我们的日子上帝都怎么样都纪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每天作恶多端吧，他们每天他们干什么？他们为了杜甫，为了娱乐，为了自己保护自己不要神，他们这些日子是不蒙神纪念的。你不要看恶人啊，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软弱的时候想，哎呀上帝啊，怎么好人不贪活呢？啊，是不是这样？恶人为什么怎么样怎么那么久呢？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很软弱 啊你看那些恶人对吧？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们再恶再多久，他们就活在神的愤怒。我们再怎么短，我们走了之后到天父那里好多怎么样，
好多不
行。但是我们在地上每一天虽然很艰难，但是有没有意义啊？有意义，上帝纪念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很多的安慰，知道吗？啊，神纪念我每一个人的人生。哎，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他们是为了什么龙木衣啊、蓄热衣啊，这个我们是干什么？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工作干嘛？啊，告诉我们干嘛？生儿养女。这是对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个挑战。生儿养女干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生儿养女不只是生来养，金钱的后代。是不是金钱的后代？弟兄姊妹，我们花尽多大能力多大力量干嘛？要生健全的后代，不但生养，目标什么？让这些儿女干什么？成为健全。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觉得传福音很困难吗？是吧？那你就生爱，又不想生又不传福音，那你想想怎么样？是不是？但我不是强调大家关生哦，你还要养啊，养还要怎么健康的养吧。其实今天很多的人啊，养在养育儿女吧出问题。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啊真的很可怕，我们生呢照神的话生，养呢照外边人的养，哪讲得起嘛？养个孩子多少钱，买房子买车子娶个老婆，大家干嘛不养一养？因为你如果只想照主的话语生，你要照主的话语什么呀？儿女需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儿女最大和神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很多在家庭就搞教育的，在生活中的人，他很惆怅。这个社会的学，有的人的确不在这个公立学校读书，但他里面骨子里面还是那要成功的啊，儿女啊要成功。什么叫成功？不认识神，你再成功就不算成功。大家明白吗？所以父老长辈啊，我们也许我们在座我们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你要知道人生当中我们可能我们有些长辈们，你发现回过头来你很多你的赚了很多的家业，但是你的儿女不信耶稣，你年老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是吧？你年轻的时候无所谓，你年老的时候你想我明天要见主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孙子。我们中间好几个长辈总是挂在我上，我的孙子在那边，你有没有教会有没有？真的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一致的做的事就是生来怎么样养女，产生敬虔的后裔。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做爷爷奶奶的，你的儿女你跟他供大书供学校，但是却远离神，你的劳苦不蒙神纪念，是不是啊？所以真的，但这个话题要讲很多很多，我们就不能都太讲，是。那么后来就怎么样？死了，死是不是好事啊？昨天我在教会里也讲了，死是不是好事？我今天早上也讲了吧？我告诉你，死是恩典。保罗也说嘛，我情愿离世，好的怎么样？无比，脱离这个取死的怎么样？尸体。当然，我们更看到，在这讲这一当中有一个更比死更大的恩典，叫什么？当中出现了一个谁啊？超越死，对，
以诺，
说以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不但是死，其实叫睡了。我们是不是将来都要复活？但是我们更看到以诺在他一生当中更看到是什么？弟兄姊妹，他与神同行，死亡都不能阻碍。
注意叫与，就是他本来是与神怎么样同行，对不对？死亡能不能把它隔开？死亡不能把它隔开，就死亡只是暂时性的，但他最终都要被吞灭吧？死被得胜给吞灭了，被谁吞灭了？基督的死，基督的死来吞灭死。啊，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很奇妙的事情，基督以他的死来把死给吞灭了，得胜了死嘛。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论复活的那一篇不讲吗？死啊，你得胜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对不对？感谢神，是吧？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就得胜了，死吞灭了，啊，被基督给吞灭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像应该像保罗这样，啊，我情愿离世好多无比，但是为你们的缘故，我宁愿怎么样暂时。这就是基督的性情啊！基督为什么来到地上？他在天上好的好不好？跟父在一起，圣灵在一起，好不好？好的无比啊！他为什么道成肉身？他为什么取了肉体？为什么去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不就是爱我们这群人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听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求死，不要求死，你要救我走，让仆人安然怎么样？去世是吧？老西面嘛，啊，我终于看到耶稣，就说啊，求你释放仆人，安仆人怎么样？安然怎么样？去世，因为他的心情到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家谱当中看到的，我们的啊人生被神所纪念，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干什么？与神同行，生儿养女，养成怎么样？敬虔的后代。当在以诺这个事情上，弟兄姊妹，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他更多的不单单是生儿养女，他同样还有一个什么使命啊？与神同行的人还有一个什么使命？弟兄姊妹看，以诺这个人啊，不仅在这里出现，在哪里还出现过？希伯来犹大书，看犹大书啊，起诉的最前面的，在那里来看看十四节，啊，十四节到十五节吧，我们一起来读啊，犹大书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万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肝壁话。看到没有，在以诺身上他是说预言的人。什么叫说预言的人？他其实也就是先知。其实我们如果推论的话，亚当可以说是先知，亚伯也是什么，可以在这一群我们都可以称为先知，在广义上的，广义上的是不是都是先知啊？我们现在说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先知的责备，但是我们都有先知的怎么样功用，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说预言呢？啊，说预言。我们说什么预言？千万圣者要降临了。这里是以诺，是不是说千万圣者要降临吧？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注意，以诺不但说预言，他给他生了个儿子，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对呀，在人类历史当中，他是最什么？最长多少多少岁啊？969吧，969岁。但是弟兄姊妹，马朵沙拉以诺与神同行，但是为什么给他起名叫马朵沙拉呢？就他的名字，注意我们早晨也讲的嘛，名字是名副其实的。当然，当以诺给他儿子起名字叫马朵沙拉的时候，其实表明什么？ 他也在说预言，他在对当时代的人说什么？他死会是干什么？审判领导，洪水领导啊，就是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洪水领导了。可以说对当时的人来说他是第一代人说了。但是我们在刚才优大书第14节吧，15节，你发现做一个先知，就是他不单单只看到眼前将来洪水来毁灭，他看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你看先知的，你注意啊，你注意，你就会看到以诺他在他生命当中，他不但知道祖先上有洪水审判大地，还知道耶稣第二次要怎么样再来。所以我们这里我们会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与神怎么样同行的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怎么表达什么呢？就是他能明白神心意的人，他是知晓神心意的人。大家注意啊，与神同行的人是知晓神心意的人，是与神相交的人。那么这个经文我们从哪里知道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称为与神同行的人有几个人啊？除了以诺啊，挪亚，我们简单的讲挪亚啊。你看挪亚，注意啊，我们稍微提前讲，你看挪亚当时他被称怎么样一个表达？大家看经文，你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六章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一个什么？
义人。
义人，第一个是义人，然后还是怎么说？
完全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什么？
完全人。
还有呢？与神同行，看到没有？这另一个与神同行第二次出现吧。以诺是第一次出现与神同行，是不是第二次出现啊？那么弟兄姐妹你注意哦，我为什么要提前把这个讲？因为这三个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义人，那我们在我们信心的基础来说，义人怎么成为义人？我们怎么成为义人的？我们是称义吧，我们因信怎么样？只是他的地位上，只在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教会讲信条，是不是讲称义吧？还记得吧？这只是一个在法庭上宣告，我们知道人类犯了罪之后宣告我们是罪人了，但是在这里宣告我们什么？这地位上我们是义人。那么这里呢，完全上的什么？其实这里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生活上的，在当时代是完全，这完全不代表他什么罪都不犯，知道吗？但是呢，他已经相当于干什么？在生活上表现的怎么样？已经很淡了，是不是？但是更好的在什么地方？与神怎么样？与神同行强调什么呢？就是他知晓神的心意。你看与神同行的神会向他干嘛？哎，向他启示。挪亚，你发现他与神同行，神是不是对他说话？你看那个到了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了，凡有血气的怎样怎样。与神同行的人是知晓怎么样神心意的人。那我们看第三处，在创世纪，你们打开十八章，你知道讲水吗？大家猜猜。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们看神曾经真的与他同行，这记得很清楚，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你看这话说的真的很美。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怎么样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鞋可瞒着亚伯拉罕。哎，与神同行的人，上帝干什么？我的事情可以瞒着他呢。你看，知道主耶稣当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不把你当作仆人，我把他当作什么？
朋友。
因为朋友知道朋友的心里的话。你看，是那个大卫和约拿单，他们心相契合，他们的爱胜过妇女的爱，是不是？就他们心心相印，你怎么想，我就怎么知道。你看，神这边对亚伯拉，你与我同行，我的事岂可怎么样？是吧？你发现与神同行的人，就是与神同心的人。爱人若不同心，他们是心是连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不是吗？我们要以基督的心同心，这是非常重要。你看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的观景，这是不是三部曲？是不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要追求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称义了。这一次到此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还干什么？你们要完全像怎么样？天父完全，这是个人性的吧？我们个人要追求成圣，但是我们还要干嘛？与神怎么样？
同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中的成长的三部曲，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诺在这个家谱当中，你注意啊，在第五章的家谱当中，是不是从亚当开始到最主要三个人物啊？以诺是吧，最后讲到谁？挪亚。挪亚是不是到底了啊？是不是是不是讲到挪亚啊？拉麦生怎么样？挪亚。哎，弟兄姊妹，挪亚的爸爸叫拉麦，看到没有？哎，这个好像好熟悉哦，一个老拉麦的。所以圣经上有的字啊，有的这个名字啊，不要搞混了。这个拉麦非这个拉麦，啊，这个拉麦是杀人狂，知道吗？这个拉麦是尽情的怎么样？后代吧，是吧？他把的眼睛盯在谁的身上？在的盼望身上。他为什么给他儿子起名叫挪亚？啊，哎，你看我们老阿姨都知道，你们看经文啊，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最后，你看拉麦给他儿子起名叫挪亚吧，他为什么起呢？29节，一起来读，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你看拉麦的口中，一方面承认我们当受的罪的审判，大地是不是受到咒诅啊？他承认。另外一方面，他也认得嘛，挪亚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其实当时的挪亚在拉麦的心中就如同基督。谁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啊？基督，真正的安慰是这个。大家注意啊，我们看到这个安慰在原文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是跟什么词相通呢？
安心。
哎，对，安心。挪亚会给我们带来安息的。啊，我们的确看到整个家族当中，这个族是不是以女的后裔基督为源？我们刚才做元帅吧，所以基督才给我们带来安息。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你注意刚才讲的拉麦吧，是不是讲拉麦？这里也有什么拉麦？我们这里讲了以诺吧，还记得这里面有没有以诺？是亚该隐的第一个儿子，就以以诺名字来建成，是不是？哎，你发现在这里我们讲了马土沙拉，这里面有没有马土沙？其实没有，但很相似，叫马土沙利。你明白吗？马土沙利，你这样子，你注意，你就发现这两个族啊，名字非常怎么样？
相似。
相似。其实本来他们就是一家，是不是姐妹？其实说实在话，他们这群人，我们可以在叫给他叫交友，只有见钱的
外貌，
外貌。 没有尽情的怎么样顺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名字叫的响当当，拉麦，我要你叫拉麦啊，我要叫拉麦。这个拉麦不是那个拉麦，这个拉麦是杀人狂，那个拉麦是盼望神来安慰他保护他，不是靠自己来解决问题。这个以诺是扬名，那个以诺是传扬主的名，所以主要带着亲望圣者领导。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啊，很多的时候起名字吧，给儿子起彼得，给儿子起保罗，给都都起吧，但是你发现我们有多少个儿子女儿出现了成了保罗成了彼得呢？有没有啊？好像不名符其实，有尽情的外貌却背了什么尽情实。我们刚才讲生儿养女，的确我们不反对大家给孩子起好听的名字，圣经的名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 要不要在主面前为孩子警醒祷告，为孩子们守望，要培养他们。我们弟兄们常跟我讲，哎呦牧师啊，我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快听话的，到了教会在主日学长大，再这样多好多好，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还抵挡。你看我们做父母的心痛不痛啊？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主，我们要为教会的孩子守望，为教会的孩子祷告，是不是？我们看不到将来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怎么成长，看孩子。我们上次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当时大吃一惊，我们教会多少孩子？我当时记得有40几啊，44个孩子，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我把我们整个教会要为这44个孩子，这个44个孩子的家庭父母祷告。我们有东西不能，我们讲个阵地啊，能不能失守啊？失守，真的，我常常我自己要在主面前反省。我们今年一年当中，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孩子们，要好好的要，弟兄姊妹，如果你将来你赚了很多产业和家业，你的孩子去拱手去赌博，去干坏事，就哪怕就不干坏事，他不奉献给神，对不对？你讲到将来你不很痛苦是吧？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两个家族当中，我们看到名字虽然相符，但是他们实在生活不相一致。哎，到最后啊，我们回到这里，回到这两组的交往啊，这里就讲完了。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就一带过了。我们在第六章弟兄姊妹看到什么图画？大家看一下，打开圣经，再来看、第六章1-8节。啊，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怎么样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怎么样为妻。好，这里特别讲到了神的儿子和怎么样人的女子啊。那么神的儿子绝对不是指的天使，虽然天使能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不是指天使，因为天使不嫁也不娶。但有的人说这是就是君王，古代的君王啊。当然我们更强调了什么，因为我们照圣经的脉络，我们就可以知道从三章十五节开始，人类是不是两大阵营啊？我们到第四章到第五章，两大阵营就露出了头角了吧，是吧？该隐和亚伯赛特。而六章1-8节，人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什么呢？就是与神有约的一群人，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明白吗？你知道我们到讲到后面，摩西要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神说以色列是我的什么长子，是与神有约的人。所以讲这里讲神的儿子，特别摩西对当年的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你知道当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是不是对他们说，你们进了迦南地有一件事不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不但他们的偶像不能拜，埃及干什么？你们不能与他们通婚。这里是不是要对他们说话？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六章1-8节，发现这两个族
三地把它分开了吧，是不是？但是他们怎么样
融在一起，教会往往就在地上，就是要做一个中流砥柱，不能够怎么样妥协。教会有的阵营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妥协和改变，一旦也改变，就我们跟世界没有分别。神要从巴比伦出来是吧，干什么？就是要分别。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你也想想，可能是我们只注重于字面的意思，我们不要跟他们外邦人来往。其实你虽然干起来好像你很清高，但是你注意你的生活很多时候跟他一样。你压了当年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啊？法利赛人怎么样对那些妓女啊和税吏吧，是不是跟他们分开了？不跟他们啰嗦，这些男人这些女人都是坏男人坏女人，是不是？他们分开了以为怎么自己怎么样就很优秀吗？真正的分别是什么分别？来说我们对神，对吧？对神和对人嘛，对神有爱，对神对人怎么样有爱。他们没有爱，他们只法利赛人只守律法的什么呀规条，哎，规条的背后经义他们是不是忽略掉了？爱没有了，甚至还质疑，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六章一到八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怎么样通婚。你知道在地上要么就拉像拉麦一样逼迫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方法就是通婚。你看今天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发现你的儿女怎么样，是不是跟外邦人通婚了？你知道通婚不单是你家族的事啊，它关乎教会的事啊。我常常到你们新安教会遇到弟兄，哎呀，我的儿子自从娶了个外邦的信徒，信仰也没了，是不是啊？通婚不但影响你的家，影响整个教会啊，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生儿养女，我们结婚干嘛？是不是为了进到神的国度啊？真的，我常常有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教会要做好的见证，我们儿女出嫁，弟兄姊妹都应该在教会里面吧？啊，不要讲什么多高的条件，啊，你根据你实际的力量，能买房就买房，能买车就买车。要不要过高的要求啊？绝对不要给两个年轻人带来很多的压力，这是原则吧？是不是啊？你不要想嘛，哎呀，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啊，你家女儿结婚，你家儿子结婚多少年？不要问这些，根据对方的力量，是不是？总要荣耀神，见证神吧，这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哦，这他家穷哎，我不嫁给他。那家人不信主，但家有钱，那你完全不为了神的国考虑，这是不是从神来的？不从。所以在主里面有个敬虔的夫妻，信耶稣，申请什么敬虔的什么儿女，一个一个的整个家族就出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小事哦。所以你发现当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就该隐的后代这两个。通在一起了，上帝说你的眼已经失了位了，干什么？要践踏扔出去，上帝要毁灭怎么样整个什么大地了，大地满了败坏嘛，满了强暴，上帝怎么样要毁灭了啊！这善言人类第一次上帝要毁灭全地，因为罪恶怎么样是泛滥了。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你看，从伊甸园里，首先从夫妻，是不是亚当夏娃，然后到谁啊？兄弟，是不是从婚姻到家庭，是不是然后到什么？到该隐建的城吧，建城了吧，城里满了什么罪恶吧，拉麦这社会是不是动乱了，刀光剑影了，然后到最后呢，全地满了什么强暴，满了强暴，对那个拒绝什么毁灭。对，你看罪啊，罪如同 最记得亚当进入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洪水猛兽一样，破坏婚姻，夫妻的关系破坏，兄弟的关系，家庭关系破坏，整个社会不再是彼此相符破坏，整个世界满了什么强盗，最后上帝怎么样？弟兄姐妹，其实上演挪亚这一幕的时候指向什么？第二次灾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跟挪亚日子没有两样。耶稣也说了，挪亚日子怎样，人子来的什么怎样。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快来了。第一次用水，第二次要什么？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好，我们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堂课，我们讲挪亚之约。好，我们活动一下啊，我们还有一堂课啊。